特别注意，看呢，我预先告诉你们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读第三节，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了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但是呢，我们因为是这一段时间是中览的时间，中览的时间意思就是我们是好像。鸟从一片丛林飞过，我们主要是看那片的丛林，但是不是仔细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等到我们把中览的部分结束以后，我们会再回到创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按照次序，我们希望能够把21章都看过。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细说启示录，所以我们希望时间能从容一点，那么我们能够看得透彻一点。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那我们在过去几次已经说到，这个启示录呢是需要圣经其他65卷来解释它。我们也曾经花过2次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复习，就是旧约里面好些地方就是启示录提起的。那么大概我们已经把那个旧约大概哪些地方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除了旧约之外，我们晓得约翰得着这个启示录的启示，那不光是他的背景，不光是旧约的，而且也是新约的。那么最重要的呢，我们要记得这个整个启示录的最重要的启示来源，乃是从他的主人来的，乃是从我们主来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这四福音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启示录，一面你能看见旧约的影子，另一面你也能看见四福音的影子。那么尤其我们的主的启示，我们主所说的话，可以说就影响了整本的启示录，或者说整本的启示录乃是主所说的预言的一个发挥，一个延续。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主自己啊，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被膏受膏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3种人受膏，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君王。所以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基督乃是集君王、祭司和先知之大成，可以说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当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就是他来到地上，在4本福音书里面他就说了一些预言，那尤其是前面3本福音书。那么这些的预言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就成为整本圣经预言的总纲。如果我们要解释全本圣经的预言，包括旧约跟新约加在一起，旧约有最少有17卷，新约最少很明显的有1卷，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诗篇也是讲预言的意思，还有呢其他创世纪、出埃及都有预言，民数记都有预言， 所以如果我们要解释所有的预言，你必须根据这宇宙中最大的先知所发出来最大的预言来解释它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写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他事实上呢早期是坐在主的脚前，因为他听见主所说那些话，那么他就从主那里就得着了那个启示，那么再加上旧约的那些图画，然后呢圣灵再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他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启示录。所以我们为着要明白启示录，不光要明白旧约，我们也应当要明白四福音才对。那么像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主的预言怎样的影响了约翰，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追溯约翰那个预言的起源，他的启示的起源，除了旧约之外，更重要的乃是新约，尤其是我们的主所说过的话。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四福音里面，那么实在说来呢，很简单，马太福音里面是24章跟25章，那最主要的啊。那么然后呢，马可福音是13章，那么路加福音呢是17章跟21章。那我再说一遍，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其实，在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只有5章的圣经。那这5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几乎可以说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旧约当然是基础，但是呢，我们知道四福音也是基础，那么可能是更大的基础，因为不要忘记那是我们的主直接的启示。那旧约不过是那些图画就是了。那么甚至于旧约那些的预言还需要用新约主的话来解释它，做它的注脚，做它的解释。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过这5章圣经可以说是非常等于是新约等于几块很重要的基石。那么这个就几乎就解释了启示录，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几把钥匙。我再说一遍，马太是24、25，这是很有名的，所以橄榄山的预言。那么然后呢就是马可13章，然后呢是路加福音呢是17章跟21章。那如果你把马太以外的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你会发现跟马太有些重叠，没有错，但是最完整的是马太24、25。所以如果大家为着能够对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如果能够掌握得很清楚的话，那么最要大家记得，其实你只要抓住24、25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再对照马可13章，再对照路加福音17章跟21章，那么你会发现马太自己二三二四二五已经是很完整的了，但是呢，如果再比照其他的路加所记载的、马可所记载的，那么那图画更清晰，更明白。那么我们当然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5章的圣经，但是呢，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介绍就可以。所以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就很自然来看马太24章跟25章，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那么24章呢，第一节是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近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大家记得，当我们的主从圣殿出来的时候，门徒们看见那个圣殿，他说：“你看，这是何等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这圣经别的地方提到主说他们对主说的这些话，但是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意思就是一块石头都不跌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这是我们主说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然后呢，门徒们就跟我们的主就到了橄榄山，这就是第三节。然后有四个门徒来到他面前，那么普通的三个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再加上安德烈。所以呢，可以说二十四章这里的话，那么听得最清楚的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在这四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约翰，而后来呢是约翰写了启示录。所以大家很清楚，那个在橄榄山上的那一番话，那很自然的、很深的印在约翰的心里。那么尤其你记不记得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可见呢，在场的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他要经历我们主所说的这些话。换一句话说，在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要活够长，能够看，亲眼看见，不能够，能够知道，能够经历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真正经过的只有老约翰，因为其他的彼得也好，雅各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都到荣耀里去，约翰可以说是活得最长的。所以呢，他不光听见主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那么他所说的预言就是二十四章所说的预言。那么不光如此，而且主说，看呢，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们中间有人还可以活到那个时候，你们中间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因为主说，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彼得经历不到这一段，他老早到荣耀里去了。雅各也不行，雅各是十二个门徒最早宣道的，还有安德烈也不行，他们很早就到主那里去，就为主宣道了。但是，是老约翰，他活得够长。我们这彼得大概是，大概64年左右，64到67、68年左右，已经为主宣道了。所以呢，这个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是指着主后70年所发生的故事，主后70年所。所以在这里主明借着这一句话，不要忘记在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他是亲耳听见这一番话，而且他还亲身经历主所说的预言。那这个对于约翰的启示录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这对我们也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话很可能是我们有的人可以经历。所以预言不光是完全讲了明天，讲了未来，好像遥不可及，不是。这些预言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当初应验在门徒约翰的身上一样。所以我们特别请弟兄记得，耶稣就来到橄榄山坐着，门徒就暗暗地来到他面前。那么这四个里面，我们再说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还有安德烈。那么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另外三个门徒都到主那里去，而且那三个门徒都没有经历主所说的，都没有经历这个预言是怎样在他们眼前应验的。那只有老约翰，他是唯一的蒙主的恩典，他不光是听见这预言，这个预言也亲身应验在他的眼前。那么这实在是一幅很特别的图。那今天我们离主回来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我们如果生得再早一点，也许我们只听见这些预言，我们不一定能硬看见这些预言一样一样的预言。到今天我们回过头，还是觉得九一好像是一场噩梦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从九一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预言在我们的面前很清楚的一样一样。像伊拉克到今天，你看见在美，还对于美国来讲还是乐享的经济。如果 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国家在世界里面能够真正的对付恐怖分子，他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没有一个力量比美国更强。但是你看，一直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得出来，虽然海山已经被推倒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一个。